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，今天标普指数跌了 5.45 点，跌幅1/7，日线图卡在了5日线和10日线之间，10日均线有短线支撑，如果没有进一步大跌的话，大盘还是可以继续看涨。但是因为半导体、存储股等前期热门板块止涨回调，主力板块停止上涨的话那大盘就有可能进入横盘整理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134.41 点，跌幅 0.51%， 是三大指数中跌最多的。道指强而纳指弱，是市场调整压力较大的信号。目前纳指受到十日线支撑，仍有可能延续上涨或者是转为横盘震荡，出现显著下跌的概率是有，但也不是非常大。今天收盘后，我的公开账户截图净值是 21.6 万，亏损了2816，跌幅 1.28%， 表现不及三大指数。特斯拉下跌了2个多点，眼看大盘又有点涨不动了，感觉今年没有跟上半导体大部队，钱还是有点难赚啊。接下来想减仓腾出一些现金，非要卖出点东西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从高通和 Reddit 上面下手。本周中东随时重新要打起来，正在这个时刻，伊朗突然提出按14条计划进行谈判，这被认为中东局势重大外交转机。伊朗递交的14点建议并不是美国之前一张纸简化版的那个14条，而是经过了伊朗修订过后的版本。这14条围绕停战、撤军、解封、赔偿和解冻资产核问题展开。伊朗希望终止战争，取代临时的长期停火，设定30天的谈判时间，美国撤离，解除海上封锁，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，与阿曼共同行政管理国际船只，以行政替代军事封锁。伊朗要求美国无条件解冻伊朗全部海外资产，全面解除制裁。伊朗承诺在停战解封、石油出口恢复正常后，同意与美方启动核协议谈判。美国同意在谈判期间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。看起来伊朗战争30天内应该不会再打起来，甚至有可能会结束战争。今年已经过了1/3有余，美股先跌后涨。一季度美股下跌有三个主要原因，沃什要上台，软件要崩盘，到了三月份是伊朗战争通胀要来。四月份以后，美股形成了大型 V 字反转，目前已屡创新高。 V 型反转的直接原因正是伊朗战争的临时停火协议。现在谈判有了一点小进展，如果战争结束，高悬在美股头上的地缘政治利空风险就得以解除，因此谈判是美股的利多消息。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不怎么得人心，但最近他想了一招，准备用比特币收保险费，通过为航运公司和货主提供快速可验证的数字化保险，用比特币结算，伊朗试图将保护费改成保险费来收。未来即使是战争结束，通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都会面临一笔通行成本，最终转嫁到每一桶石油的价格上，由全球消费者承担，这会导致一次性的物价上涨。物价上涨如果是一次性的那也还好，比较担心的是引起持续通胀。最近加油实在是太贵了，油价老是这么高的话，必然会向核心通胀进行传导。最近一个风险点就是30年国债收益率超过了 5%。 30年国债收益率截图是 5.13%， 这意味着买一张30年期的美国国债，年年 5.13% 的利息进账，到期还能保本。美债突破 5% 并不一定说股市就会大跌。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，股市大涨，美债收益率也能保持在 5%-7%。 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30年美债也是破了5，不过这两次都是以股市暴跌而结束。现在美债又超过 5% 了，买200万美元的债，一年可以分到利息10万美元，保证30年还本付息。标普年化回报率 10%， 但有波动风险，最近三年涨幅超标，很难说未来的两年会不会来一次均值回归，拉低收益率啊。那一边是美债没有什么风险的高收益，一边是美股有风险不保证的收益。 一部分资金显然就会分流，无风险利率高了，股市的吸引力就下降了。所以巴菲特持有将近4000亿的现金在手，做做短期国债赚点利息。周末公布的伯克希尔 13F 股神在一季度清仓16只股，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加仓谷歌，清仓联合健康。那为什么伯克希尔会加仓谷歌呢？这是阿贝尔决定还是巴菲特的呢？今年伯克希尔的掌门人是正式换成了阿贝尔，在刚刚过去的股东大会上也是阿贝尔坐在台上回答提问，权力都交出去了还来指手画脚，不太像巴菲特这种看透人性的老人会做的事儿啊。所以这一次的 13F 啊，可以说是阿贝尔的首次持仓报告，批量清仓个股，缩减投资组合的数量，应该是阿贝尔所为。一季度伯克希尔加仓谷歌115亿，使谷歌成为投资组合中的第七大重仓股。谷歌在人工智能方面进展迅速，已经是市场唯一一个能够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公司，不仅拥有全球领先的大模型，还有 TPU 和谷歌云的算力基础设施。全球最核心的流量入口谷歌搜索和油管仍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， AI 没有替代谷歌，反而让谷歌更加强大。伯克希尔第一大重仓股苹果正在联合谷歌 Gemini 实现手机的人工智能，这样的强强联手啊，显然是难以复制的垄断优势。关键是阿贝尔手上拿着4000个亿啊，光清仓股票不买东西也不现实，科技巨头都涨得不少了，买什么都是追高。微软倒是跌了，无奈巴菲特好像因为罗莉岛事件跟比尔盖茨断交了。在2026年，95岁的巴菲特公开宣布断绝与比尔盖茨的联系，所以微软跌多少啊，我看伯克希尔也不会买了。受伯克希尔买入加仓影响，谷歌今天冲高回落，略跑赢大盘。除非是大盘一起跌了，否则空头应该会避免在谷歌与伯克希尔做成对手盘。毕竟他手上有4000亿的现金，一只美股个股一天成交量撑死了200亿美元吧。伯克希尔要是发起狠来，可以连续买下所有抛盘20天。这哪个空头能打得过4000亿呢？倒不是说阿贝尔会买这么多啊，是手上有大量弹药，这种威慑力还是非常大的。有了这次的 13F 撑腰，谷歌应该下跌的空间有限。伯克希尔清仓联合健康应该是获利了结，2025年二季度当时巴菲特的投资副手托德库姆斯在270多美元的低点买入，今年一季度阿贝尔在相对反弹后果断卖出清仓，估计获利 45%。 他可能在清理原来由投资助手建立的小规模仓位，而联合健康是其中一个比较受关注的个股。联合健康被清仓后股价有小幅震动，但最后还是扛住了，没有大跌。作为道指30只成分股之一，美国一线健康保险公司龙头，联合健康也不会因为阿贝尔一清仓就活不下去了。实际上联合健康最坏的时间正在过去，一季度财报显示业绩出现拐点， UNH 一季度总营收1117亿，同比增长 2%， 每股收益 7.23 美元，全年指引 18.25 美元，这仍然是一个相当赚钱的公司。财报最大亮点是赔付率下降，从原来 84.8% 的保费要拿去赔钱，降低到 83.9%。 业绩拐点，而股息率有 2.3%， 长期投资价值还是有的。这只股票的问题和道指的其他成分股一样，就是机会成本。看着别的科技股大涨特涨，联合健康这样的老灯股吸引力不大，长期就是震荡行情，参与进来后没过多久就不想和它玩了。最近马斯克最重要的事儿就是 SpaceX 上市，预计招股说明书即将发布，将在6月12号在纳斯达克上市，代码有可能是 SPCX。 如果按上市后20000亿市值估计，它将是上市首日就进入美股前10，预计有可能超过博通，排行老七。目前亚马逊是 2.58 万亿，博通是 1.93 万亿。如果 SpaceX 上市超过了2万亿， 那将成为第七大大盘股。科技七巨头的称呼可能要改写了。那么特斯拉将会排到第十一。把特斯拉放在七巨头中是越来越勉强了。上市初期，短期热门题材炒作和流动性溢价加持，加上2万亿的盘子只发行了750亿美元的股票，以小博大，剩下的全是限售不流通的。看似超级大盘股，实际上流通盘也没有那么大，因此股价是有可能一上市就冲一波。但是随着市场发现估值实在过高，限售股远期还有解禁套现压力，预计长期投资价值还需要市场冷却后经历一轮大幅调整才能出现。对于特斯拉的影响可能就是偏向正面，因为美股前十当中特斯拉估值是最高，显得有点异类。那等 SpaceX 一上来，估值可能就更高。这样的话呢，投资者可能就会想，马斯克的两家公司估值就是高，那就愿意为成长性买单。因 SpaceX 上市，航天股已经提前炒作，这是基于比价效应。当市场预期会出现一只高估值巨头时，他们会觉得相同板块的类似个股也应该值点钱。航天股我记得早前有介绍过，最近回头一看 RKLB 已经上涨不少了。于是问题就来了，当 SpaceX 上市时，这些提前炒高的航天股是不是就差不多了？我觉得这个是个大概率事件，因为资金将追捧更有确定性和名气的个股，从而对板块当中已经炒高的个股形成分流。本周的5月20号星期三，英伟达财报即将来袭，预计一季度营业收入在791亿到792亿之间，如果超预期突破800亿，有可能会支持股价，因为股价和市值非常高，收入、利润和前景都超过预期才能过关。财报后涨跌都有可能，期权市场给出了一个波动区间是14美元左右，上涨或下跌可以达到14块，对应涨跌幅是 6.3% 左右。财报出来后，股价可以上涨到235或下跌到207，都在期权市场的定价范围内。今天存储股调整力度加剧，希捷提示产能过剩风险，光通信也出现了较大调整，市场成交第一的美光科技今天下跌 5.95%， 闪迪、西部数据也跌了 5% 左右。四只存储股跌最多的是 STX 希捷科技。希捷科技首席执行官今天说，尽管目前市场对固态硬盘的需求极度强劲，但他非常担心过度建设生产线和盲目扩张产能的风险。存储芯片是周期性行业，供不应求的时候股价涨得老高，供过于求的时候公司就亏损，股价要跌得很多。当产能过剩的担忧出现在希捷科技管理层的讲话中，市场就会过度解读，怕没有在周期高点的时候跑掉，结果被套住。韩国的三星电子正在闹罢工，钱赚太多了，工人都眼红，这个也是一种盛极而衰的信号。消息方面的利空不如股价涨太多的利空，存储股从2025年涨到2026年，连续两年占据标普成分股涨跌榜首，涨太多了，有人要获利了结，卖出压力大，就会回调。刚刚过去的周末，我在股东 VIP 会员视频里面讲到电力股，其中一只是 D， 就是 Dominion， 这家电力公司主打弗吉尼亚州，而这个州是全球数据中心重镇，用电需求巨大。结果今天就传出 NEE 收购了 D， 出现了一宗有史以来最大的电力巨头收购案，涉及收购金额670亿美元。电力股有好几个， ETF 也有一些，但 Dominion 的区域优势更胜一筹。并购价格每股76美元，今天股价上涨 9.44%， 离收购价仅差价9块钱。收购方 NEE 因为并购下跌了 4.63%。 作为美国受监管电力公司的龙头， NEE Next Era Energy 本身具有很好的长线投资价值，股息率也勉强还可以。那如果因为并购跌了更多，股息率上升的话，还是值得买入收股息的。阳光财经 Level 2会员视频是两周更新一期，订阅后你可以观看过去已经发表的70多个视频，欢迎大家的加入。 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